中央警卫第二季幽灵任务，作者李毅，演播刘宗，运音堂制作，博吉新媒出品。第五十集。1965年8月6日21时15分，南中国海。王星火已经把驾驶舱的三个看守的位置分工告诉了他们。对于袁志强和李猛来说，只要掌握时机，行动迅速，配合默契，解决这三个家伙并非难事。李猛的狙击枪带不过来，虽然不能完全发挥出他的本领，但飞镖有时候更有用。飞镖灵活，又是无声武器，最适合短程暗杀。在传手楼舷梯边巡逻的看守吃了一枚，连哼都来不及哼就滚了下来。弯腰前行至驾驶舱门外，袁志强用手势跟李猛商量好进攻的策略，报喝一声，以疾风之势冲入驾驶舱内。里面两个看守还没怎么反应过来，就被扭断了脖子，做了枉死成的鬼。
你们是谁？
大卫船长没见过这两个强人，更没见过如此迅捷的身手，看得目瞪口呆。其他船员早吓得脸色发青，但资深船长毕竟是资深船长，很快就镇定下来。大卫船长，是王星火让我们来解救你们的。袁志强回答。大卫这才放下心来，在胸前画了个十字架，连声说上帝保佑。但是他并不轻松，因为还有更巨大的问题没解决。游轮上有三枚炸弹，幽灵会威胁说，如果他们不配合，导致幽灵会的任务失败，这些炸弹就会启动，游轮就会遭受灭顶之灾。他们表面上一直很配合，但现在情况变了，这次解救行动对游轮来说是福是祸，未为可知。大卫虽然担心，可他也是军人出身，知道这种情况下更不可能妥协，缺口一打开，只能向前冲。现在最重要的任务是把没有受幽灵会控制的船员都召集起来，让他们在全船范围内搜寻幽灵会安装的炸弹，以及几个受绑架的人质，并做好全体撤离的准备。1965年8月6日21时20分，南中国海。叶恒根蒙着双眼的布被撕开了，他坐着一张靠背椅，但是手脚却被捆在了椅子上。在他面前出现了一个50多岁的中年男人，梳着背头，一脸轻松。叶恒根认得他，当年此人是军统宁波站的站长，与叶恒根会过一面，叫陈一达。在克里特皇后号上，陈一达就是老丁，就是海湖，是军情处的行动特派员，是幽灵会的主顾。
嘿嘿，老叶，想不到吧，你还是会落入我们的手中。
海湖笑眯眯地说。叶恒根看着他无话可说，把头扭到一边。
你知道你犯了什么罪吗？
叛国罪。
海湖收了笑容，撕掉老人的封口说，
我叛的是哪一国？现在谁代表中国？
叶恒根嗤之以鼻。
我可以就地将你正法的。
海湖被他挡了话头，拿上手枪恼羞成怒。
你有种就开枪吧，朝我胸膛上打。这里是南中国海，我死在这儿也算是回国了，不做孤魂野鬼了。
叶恒根却不屈服。海湖却收了枪说，
我现在不杀你，我要带你回台北接受审判，让共产党丢丢面子。
这时响起了敲门声，海湖重新封回叶恒根的口，把他推到洗手间里，走到门边问，
谁？我，老赵。
门外人回答。
老赵，我现在不方便，你有什么事吗？
海湖说。
我有急事告诉你，
船上出大事了。
赵海天急道。海湖想了想，打开了半道门缝，赵海天一副焦急的样子，从门缝中挤了过来。
我听人说船上有炸弹，这船逮不得了。
你听谁说的？
海湖也吃了一惊。
听谁说的不打紧，我就是告诉你要做好准备，省得到时手忙脚乱。
海湖点了点头，露出微笑。
谢谢老哥告知，如果没事儿，你可以先回去准备了，我也收拾一下。
赵海天却说，
刚才这么一下，我突然想撒尿了，借老弟的厕所一用。
说着就走向洗手间。海湖急在心里，伸手去摸怀里的枪柄，只要赵海天一发现叶恒根，他就不得不开枪，虽然他十分不情愿杀这个新交的老友。可赵海天握着洗手间的门把却不打开了，回头说，
算了，我还是回自己房里上吧。
海湖松了一口气，把手拿了出来。就在这放松的刹那，赵海天与他擦身而过时，右手闪电般的探入他的外套内，手枪神奇的到了赵海天的手上。
你到底是谁？
海湖倒吸了一口凉气，面对黑洞洞的枪口惊惧地问。
我是你的老朋友。
赵海天说着撕掉了假胡子，竟是103的组长范哲。
你是共匪特务？
海湖明白了怎么回事，原来他一直潜伏在自己的身边，自己却像傻子似的把他当成朋友。
别说的那么难听，老丁。
你是怎么知道我身份的？
海湖似乎仍不相信自己的眼睛。
你在新加坡的那幢楼里偷偷溜走的时候，我们都看在眼里呢。我认得你，你却不认得我。
范哲说。海湖一屁股坐在沙发上，摇了摇头。
想不到，真想不到，你们太狡猾了。
你们太天真了，以为买通幽灵会这个国际恶棍组织就可以一劳永逸。可是你们错了，幽灵会的贪婪也是出了名的，我们的情报中早就记录了这一条。他们这次行动是醉翁之意不在酒，他们可不是为了抓叶恒根卖命，而是为了黑箱。
黑箱就是传说中的无价之宝。
海湖也听说过这个在情报界传了很多年的传闻。
这是咱们中国的珍宝，难道你真想让它落在别人的手里？
范哲反问。海湖沉默了，说实话，他抓叶恒根也只是应付上峰之命，他已经快老了，对于这些政治斗争已经越来越没兴趣，但黑箱的价值他还是知道的，老祖宗的东西怎么可以拱手让给别人？
我知道你很想念家乡，老丁，我可以为你铺一条回家的路。如果你放过叶恒根，帮我们保护黑箱，你就是中华民族的大功臣，我们十分欢迎你的。否则将成为一个历史罪人，是非不分，情种不明，受到子子孙孙的唾骂。
范哲收了枪，动之以情，晓之以理，努力争取海湖。海湖长叹了一声，指了指洗手间，说：“
他在那里。”
我早就知道。
范哲一笑，打开洗手间的门。叶恒根在门内听到了他们之间的谈话，一见范哲，不禁老泪纵横。范哲撕掉叶恒根的封口，为他松了绑，带回房间。
你早就知道叶恒根最终会被送到我这里，所以才紧紧盯着我。
海湖叹道。
不，这只是一个可能，而且是最坏的可能，但我必须做好最坏的打算。
范哲说。
我真羡慕老叶啊。
海湖若有所思，点了点头。就在这时，他的脸色大变，一把推开叶恒根，只听得扑的一声，一把匕首插入了他的腹部。范哲大惊，行凶的是一个小孩，正是被家里打伤的淘淘。 原来他的任务就是在得到黑箱密钥后，万一叶恒亘被中国保镖营救，就灭了叶的口，让密钥只掌握在幽灵会手中，以防中国人抢先寻走黑箱。陶陶是从夜景阳台上潜入的，而范哲和叶恒亘背对着阳台，所以根本没有发觉。说时迟，那时快，海湖大喊一声，也顾不得伤口，顺势抱起陶陶冲向阳台。陶陶似乎也被他的气势吓着了，等回过神想反抗时，脚下一空，落入了黑漆漆的大海。
幽灵会进出这样的鬼怪，
海湖扔了陶陶，再也坚持不住，滑坐在地上。范哲连忙跑过去扶起他查看伤口，却发现匕首上涂有剧毒，已经回天无力了。
老赵，我现在不是民族罪人了吧？
海湖苦笑了一声。范哲说，
老丁，你是个英雄。
海湖笑了，
做我们这一行的，这大半辈子生活在阴暗中，死了甚至连名字都留不下，从来没想过做什么阴……
话没说完就咽下了气。范哲放好海湖的遗体，朝他端端正正敬了个军礼。1965年8月6日21时23分，南中国海。
如果你不是周如生，那也肯定是如生的熟人，告诉我如生在哪里。
王星火说。钱江呵呵一笑，
王星火，有一句话叫做有眼不识金镶玉，你肉眼凡胎，有很多事是看不清的。
王星火却没有理他，说，
不管你是不是儒生，也不管儒生在不在这船上，我都有一句话想说。当时我不是不想救他，是根本没有能力，我是被人从火里抬出来的，如果有来生，我愿意再做他的哥哥，亲哥哥，我会保护好他的。
说着他取出了那块烧焦的华容道木片，继续说，
如果你是儒生，一定还记得这么多年来走南闯北，龙潭虎穴，这木片我一直随身带着，从未离身，因为我相信我的兄弟会保护我，他是我的福星。
钱江盯着木片冷笑说，
王星华，你还真有心思做张假木片来博取同情，我最讨厌假惺惺的人了。现在我要跟你玩一个游戏，最后的死神游戏，主题叫做忠诚与背叛。
钱江从不声不吭的吴美蝶手中取来那块红绸布，走到十字架旁，把红布盖上了十字架。
女士们，先生们，现在我们伟大的魔术师钱江先生将要为大家表演大变活人。
喇叭里响起了主持人方泽的声音，四周的气氛更热烈了，尖叫声和口哨声不绝于耳。钱江的动作很有魔术师的架势，以优雅的姿势绕着十字架走了一圈，一把扯下红绸布，人群爆发出一阵惊呼。只见本来空空的十字架上绑着一个漂亮的少女，正是叶谦。叶谦被刺目的聚光灯刺得睁不开眼睛，适应过来，一见王星火便大叫，
王大哥救我。
王星火正要上前，钱江却伸出食指做了一个摇指的动作，把布重新盖上。又绕一圈，红布扯下后，十字架上被绑的叶谦变成了一个男人，不是别人，却是李玉白。人群的叫彩声如海潮般叠起，
星火，你杀死我吧。
李玉白显得很痛苦。钱江对王星火说，
其实我们本来已经用不着拿人跟你交换密钥了，因为这个人已经把密钥交到我的手上了，但我很想跟你玩这个游戏，我最讨厌叛徒，此人曾经背叛过你们，现在我给你一个清理门户的机会，如果你杀了他，我就放了那小妞。
钱江又盖住了红布，可以看到李玉白在红布内拼命挣扎，场景诡异之极。吴美蝶捧着一个盘子走进王星火，盘子里摆着四把锋利的飞刀。
女士们先生们，我们的飞刀王将为大家表演精彩的飞刀绝技，注意，没有作弊，没有虚假，真刀真人。他看不到红布里的情况，难度系数将提高100倍。
方泽激动地喊，人群沸腾了。星火，这是你最后救叶倩的机会，好好把握。吴美蝶柔声说。
没想到你是个蛇蝎美人。
王星火看着他，我没得选择，你却有选择，我想看看你的选择。吴美蝶没有回应他，只说了一句，拿起一把飞刀递给他。王星火接过飞刀，但他无法下手。虽然李玉白背叛了他们，但他还不知道背叛的动机，没弄清楚真相之前，李玉白还是战友。况且他也不相信自己杀了李玉白后，幽灵会真放过叶谦。鬼的话谁信呢？
如果你不飞出这一刀，叶谦就会被处死。一个是叛徒，一个是你保护的目标，孰轻孰重你知道的。
钱江说。
你们太卑鄙了。
王星火骂道。
快点儿，快点儿。
人群里爆发出催促声和起哄声，看来看客心里不管在中国还是外国都是一样的。
我数三二一，你就要下决定，叶谦的命就在你的手中。
钱江说着开始倒计时，数到二的时候，王星火举起了飞刀。他知道幽灵会不会守承诺放了叶谦，但守承诺杀了他却是没问题的。十字架上根本没有空余的地方，而且盖着红布，无法看见空隙，但他还是要试一试，目的是拖延一下时间，借机想出更好的主意。
星火，快救叶谦，他就在舞台下面。
红布里的人突然喊，却又不是李玉白的声音，是杜丽。好歹毒的钱江，他用魔术的机关暗里换上了杜丽，想让王星火亲手伤害自己所爱的人。王星火果断地将刀锋一转，把飞刀掷向了钱江。轰的一声，舞台上升起一团白烟，遮住了他的眼睛。几秒钟的时间，白烟散去，台上已经空无一人，只剩下一只十字架。观众一下子看得呆了，鸦雀无声。大家也都不是傻子，似乎看出了舞台上的异样，但又不知发生了什么。
各位乘客，现在有一个紧急通知，游轮可能存在危险物品，我们需要全面排查，请大家按预演方案，不要惊慌，在工作人员的指引下暂时离船，暂时离船，注意，这不是演练，这不是演练。
喇叭里响起了船长大卫的话音，话音刚落，甲板上便乱成一团，惊叫声和诅咒声响成一片，工作人员只得高吹哨子，用扩音喇叭喊话，同时救生艇从游轮的两侧降了下来，停在露天甲板边上。王星火掀开十字架，发现下面有个活门直通泳池底部，便跳了进去。中央警卫第二季幽灵任务，作者李毅，演播刘宗，运音堂制作，由博吉新媒出品，感谢您的收听。